九集。想到自己穿着女装却又竖起头发，对比起来她简直就是和她姐姐身边的一朵绿叶，走在她姐姐旁边的就像绿叶衬托着红花一般。姐姐不是在照看黎师兄吗？怎么会突然出来啊？
不放心你啊。
简单的回答让逐年志琼勾起了嘴角，这样的感觉很不错呢。刚才跟在你身旁的小丫头呢？
我让紫云回去和阿母说声了，我怕她到时担心我们。
阿母吗？也没有印象哎。我们去那里坐坐吧。逐年志厨拉着呆滞的逐年志琼走进了街道旁的凉亭，忘忧亭，名字很文雅。逐年志琼便在这时闪过了一些断续的画面。
我不会娶你的，明天我去找我哥，让他解除婚约。
心像是被冰冷的尖刀插进了心窝，瞪大的眼睛震惊着，看着离去的背影，眼角终是滴下了泪水，苍白如纸的嘴唇被咬得留下了一道殷红。醉生梦死，温暖的怀抱，陌生的房间，霸道的宣言，那个背影让人感觉到他的孤独，但是他靠近不了，也看不到他的脸。他不忍他那么的孤单，不忍那么的凄冷，他不知道他是怎么了，但是心里就是那么的在乎。
你什么时候能忘记他？
受伤的眼眸像是在控诉着他，让他心里惭愧。
别让我等到你的爱了却要阴阳两隔，求你别放手。
卑微的恳求，那是谁啊？为何让他如此心碎，让他泪流，让他不忍？悲痛的叫喊传遍了山脉，一遍遍的回音折回。山崖边孤寂的背影动也不动地挺立在那里，风卷起他的披风，看不见他的样子。
琼儿，琼儿。
逐年志琼在逐年志厨的摇晃中，用迷茫的双眼看着逐年志厨，疑惑地问，
怎么了吗？
没事，刚才叫你你都不应我。
是吗？
他刚才真没听见，他刚才看到了什么？心里的那种刺痛是怎么回事啊？
是啊，琼儿，你脸色很不好呢，我们回去吧。
逐年志琼转头看着逐年志厨担忧的神色，没有反对，轻轻的点头。他确实有点不适呢，刚才的那种刺痛的感觉还在。而萧英离在帮逐年志厨和逐年志琼解决了彩行椅之后，便闪身回了客栈。
那个人叫彩晨，
他的身形和洪峰宝那个出现的薛冷霄的身形很像，
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吗？
何晨，去给我查查彩晨这个人。
萧英离对着空气淡漠的出声，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也响起了一个沉闷的声音。
是，还有，派人去给我监视岳慈和逐年志琼。
半晌没听见回应的萧英离又再次出声，
怎么有问题？回主上，监视逐年志琼是没问题，但是要监视岳慈就……
主上也太高看他们了吧？岳慈是什么样的人？是那么容易监视的吗？这不是会打草惊蛇吗？
就是要让他发现，去。
是。
萧英离吩咐完事情，就从衣架上取过了一套女装，利索地套在身上，手很灵活地盘起头发，只是一盏茶的时间，她就瞬间变成了一个妙美的美女。岳慈认真地给逐年仙雷把脉，脸色很沉重，他没把握，逐年志琼的毒已经让他费尽了心思，以为逐年志琼的毒解了，就能解了逐年仙雷身上的毒。但是刚才却发现毒完全不一样，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查不出中的是什么毒。岳慈见岳灵几个月下来憔悴的脸，如果不是家里没人支撑，他早就倒下了吧。这半年来发生了不少事儿，
穷而中毒，先雷妹夫引毒，智厨的变化，老夫人的刁难，也还好见大少帮忙担待着点儿。不过这月城恐怕早就被逐年大爷给抢去败乱了套了。
哥，还是查不出吗？
月灵直盯着月慈看着，眼睛里满满的是期待。
月慈惭愧，不敢看月灵。他被人称是医圣，但是却连自己的妹夫身上的毒都解不了。他心里很压抑，袖子里的拳头痉挛着。他抬头见月灵期待的目光，脸下意识的撇向了一边，心像被人抓紧了似的，无法呼吸。沉默了片刻，月慈眼里沉痛，声音暗哑道：
灵儿，是哥哥没用，学得不够精通，给我点时间。琼儿身上的毒和仙雷身上的毒不一样，给我时间，我一定治好仙雷。
月慈也不明白，为何明明是从逐年至琼身上引过的毒，现在怎么就变质了呢？月灵身体晃了晃，强稳住身子，艰难的点点头：
灵儿，你到现在还是不愿意告诉我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吗？
月慈扶月灵坐在了椅子上，无奈地问道：
当年他带着琼儿和小黎到月城，他和小黎就住了几日后，他带着小黎出去江湖上闯荡，只是没想到当他接到飞鸽传书时，却迎来了琼儿中毒了。他那会儿看了就恨不得背后长上两只翅膀飞回月城，那时他只是给小黎留了书信，便马不停蹄地往月城赶。
他不敢想象，如果琼儿就那么死去了，他要怎么办？
琼儿在景祥发生的事情我也不是很清楚，那天是仙雷刚好路过，听见小厨在里面哭，进去之后才看见琼儿笑着对小厨说：没事了，以后他不会再来找你了。之后仙雷抱着琼儿回来，就直接进了卧房，还叫我不要进去。
月灵低着头不敢看月慈，他还是选择说谎了，他不能让哥哥知道琼儿中毒，他也占了一部分的因素在里面，只是他不会后悔这样做，他不能让哥哥为了琼儿失去生命。他还记得那个道士说的话，他说：灵不悟，险害穷，心系夫，灵服黄，药寻医，却失家。后面的道士没说，但是最后道士告诉他了，琼儿就是书灵，叫他最好随他去，不要管。只是当时的他将刚出生不满年的女儿交给了丈夫，自己就四处游玩了。那会儿他是思女心切，归附神差的就是没办法舍下那还是婴儿的琼儿，就那样抱着孩子同哥哥一同回来了。那会儿的小厨都走了，牙牙之语的煞是可爱，见到他手中的孩子就嚷嚷着要看，记得那会儿的仙雷看着他手中的孩子还呆到了呢，脸都青了，还是哥哥注意到帮他解释的呢。
哥，你还记得当年捡到琼儿时遇到的那个道士吗？
月灵看着想来无拘无束的哥哥一步一步的走向幽暗的沼泽，他心痛着。爱情本是没有毒的，但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，那么便怎么也解不了。
别扯上我，我问的不是这个。
月慈撇开头逃避着，月灵却不许月慈逃避，仍然不放弃，继续对他说：
哥，其实这些年你应该知道了，那个道士说的实现了不是吗？琼儿他真的是书灵，他只守护帝王，凡是和他有交集的人都得死。以前我总是不相信，但是自从仙雷为了琼儿中毒后，我就开始相信了。我
月灵掩面哭泣。
那个道士只说对了一半而已，另一半也只有叶年才会知道了。
叶年那天看到了些什么？为什么那天叶年看完那星空中的变化后就心神不宁的？ 哥，那是不是连你也看不到琼儿的未来是怎样的？
岳慈迷茫地看向窗外，未来的事情总是很难说，如果知道了，那么能改变吗？
逐年至琼倚在护栏上，眼睛直盯着水中自由自在来回游荡的金鱼，手有一下没一下地滑动着手里的柳枝。他还记得他刚到城主府，看见城主府门口的那种惊讶，和他梦里出现的简直就是一模一样。而这两天他也四处乱逛了下，他不得不怀疑这一切是不是都已经安排好了的。
命吗？这世上真的有命中注定这种事吗？
他是不相信的，事在人为，这是他一向信奉的。这几天只要舅舅一有空，就会去叫他练武，教他下棋，他次次都能看到他眼眸深处的担忧和不安。他问了，他也只会说一句，这就是命。他并不相信这所谓的命，他相信这世上有让人难以解释的东西，但是他就是不相信命。他那会儿就跟舅舅说了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舅舅不必担忧太多，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在眼前。舅舅让他今天去见见他的阿爸，他答应了，但说实话，在进府的第二天见到那所谓的阿母，看见他眼里淡淡的不悦后，他便对那个未曾谋面的阿爸的印象就有点不好了，即使记忆是美好的。
小琼，你在想什么呢？
逐年至琼身旁突然多出了一个人，他不用转头也知道那个人是谁。自从那日跟随姐姐回府，无意间遇到了唐琴后，他就时不时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和他搭话，他不记得他认识过这样的一个人啊。
没关系的，小琼，我知道你忘记我了，但是我记得你就好了，而且我还会带你回去熟悉你以前做的工作哦。
唐琴见逐年至琼并没有搭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湖中的金鱼，他一直都知道小琼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。以前的他大胆骄纵，但是举止却有着其他女子所没有的豪放。他喜欢自由，想要闯荡四方，但是身为城主女儿的他，却为了守护越城的一切，他义无反顾地创建了红袖军，为着守护越城做准备。他是被萧夜年派到他身边做辅助的，他当时还以为萧夜年不信任他，想要牵制他，所以就处处挑他的刺儿，处心积虑地想让他倒台。记得那次他们比武，他亲自将他的发丝打散，让他现出女儿装，他以为这样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待在红袖军中了。但是让他想不到的是，他不但没有被赶出红袖军，还受到了全军队的敬佩。他那会儿就那样冷静地站在红袖军的前面，冷声说道，现在你们还有谁敢说你们是精英的？你们看不起女人，但是你们却永远也比不过我一个女人，你们应该感到羞愧，你们是被我这么一个看不起的女人打倒在地的。他从没有想过一个强悍的女人也会有倒下的一天，而他也不相信他会无端的中毒。他暗自调查了，也便在昨天结果出来了，但是结果查出的参与人却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一个人。
你在想什么？
这样安静的唐琴让逐年至琼有点不适应，这两天的他总有说不完的话，就像是小鸟一样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。他就不明白了，一个大男人怎么会就这么多的话，但是还是不得不承认他很喜欢他跟他说的各种事情。
这是你第一次主动问我问题。
唐琴微微的惊奇，这是这几日以来逐年至琼的第一次主动开口说话。他白了他一眼，不再说话。
小琼，你难道就没有想知道的事情吗？
唐琴见逐年至琼又要沉默了，就开始扯话题。 本以为这回逐年至穷依旧不会做出任何的回答，结果却听见他淡淡的说：“
景祥客栈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啊？
唐琴没有反应过来。逐年至穷只是简单的看了眼唐琴，就再没有说话，而唐琴也沉默了。他并不是不懂逐年至穷想知道的到底是什么，只是他现在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告诉他，毕竟这还牵扯到了他的家人，他不想因为这事儿让他阿爸和他阿母不和。但是如果不说，以小琼的聪明肯定会纠缠不清的问个明白的，到时候他是说呢还是不说的好呢？
不说我也不勉强，我要去看我爹爹了，你自便。
逐年至穷很不明白，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告诉他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，他也不明白他干嘛非要知道那件事的经过不成，但是他的心里就是对那件事有着很强烈的求知欲。看着逐年至穷离去的身影，唐琴眼神中很复杂的看着他，看不透现在的小琼，现在小琼就好像是隔着一层纱，别人看不懂他，也许现在他自己也看不透自己。唐琴盯着飘满鱼食的湖面陷入了沉思。逐年至穷回房换了件衣服，正当他准备出门去找他舅舅的时候，萧英离来了。
琼妹妹你在吗？
在。黎师兄有事吗？
逐年至穷并没有着急去开门，他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，他直觉不能给萧英离开门，他就坐在床沿边上等着萧英离说话。
哦，没事，师傅让我来给琼妹妹传话，说今天不去雷叔叔那边了，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。
舅舅有什么急事啊？
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雷师兄。
萧英离走后，逐年至穷随意地躺在床上，眼睛直瞪着床顶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渐渐的，他眼皮越来越重，慢慢的就睡着了。
你并不是城主和月灵的女儿，你就是个从山里捡来的野孩子，别想着飞上枝头当凤凰，这要当凤凰，也要看看你自己是什么德行的人才行。
嚣张跋扈的尖声刺痛了他的耳膜，他迷茫地看向站在他旁边的月灵，月灵眼里闪烁着，也不做出解释。这让他真的明白了，他真的不是爹爹和阿母的亲生孩子。他的泪水掉了下来，难怪阿母看他总是没有看姐姐那么温柔，那么宠溺，原来就因为他并不是阿母亲生的呀。
野种，野种，野种！不不，我不是野种，我是爹爹的孩子，我不是野种，不是野种！
他疯狂地叫出声，泪水打湿了他的双眼，他感觉有人在轻轻地为他拭去眼角的泪水，他艰难地睁开双眼，看见了一双担忧心痛的眼眸。
薛冷潇，
丫头，看来你在此地过得很不开心呢。
薛冷潇扶起了逐年至穷，为他理顺了发丝，体贴地为他倒了杯水。
我在此地过得不错，就是闷了点儿。
逐年至穷笑着接过水杯，一口气儿喝完，又将水杯递了过去。薛冷潇笑了，接过水杯又去倒了一杯，声音柔美道：
你就这么把我这么大一个大美男当成奴隶使唤啊？你良心也过得去啊？
有什么好过意不去的呀？你应该感到光荣。你想，你能为我这么一个漂亮的妞倒水，这是你的荣幸。
逐年至穷觉得一觉醒来能见到薛冷潇，心里很高兴，
还以为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呢。
我怎么敢啊？
少来，说吧，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吗？
本集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。